好，我们请雅茹姊妹读这一段的经文哈，《约书亚记》的第15章啊，从20节到63节哈，这是很长，而且很多的地名啊。大家在读过来的时候，注意哈，它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分组的记号啊，这些城市是按照什么分组的哈？为什么把这些一组一组的放在一起哈？有一些很明显的这个记号在里面哈，大家注意哈。
约书亚记15章20节到63节，以下是犹大支派按照宗族所得的产业：犹大支派仅南边的城邑，与以东交界相近的就是贾薛、以德、雅孤尔、基拿、底摩拿、亚大达、基底斯、夏所、以提南、西弗、提炼、比亚律、夏所、哈大他、加略、希斯伦、加略、希斯伦就是夏所、夏亚曼、释马、摩拉大、哈萨加大、黑石门、西帕列、哈萨舒雅、别是巴、比斯约他、巴拉、以因、以森、伊勒多纳、基施、格尔玛、喜格拉、麦玛拿、三萨拿、利巴物、石溪、雅音、临门，共29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在高原有以实陶、索拉、雅什拿、萨诺亚、雅甘宁、塔普雅、以南、耶莫、雅杜兰、梭哥、雅西加、沙拉因、雅底他因、基底拉、基底罗他因，共14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喜南、哈大撒、麦大加德、底连、米斯巴、约铁、拉吉、波斯加、以基伦、加本、拉曼、基提利、基底罗、伯大衮、拿马、马基大，共16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利拿、以铁、雅山、易弗他、雅什拿、尼西、基西、基伊拉、雅德西、玛丽莎，共9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以格伦和属以格伦的镇市村庄，从以格伦直到一边靠近雅什突之地，并属其他的村庄，雅什突和属雅什突的镇市村庄，加萨和属加萨的镇市村庄，直到埃及小河，并大海和靠近大海之地。在山地有沙密、雅提尔、梭哥、大拿、基列萨拿就是底壁、亚拿伯、以实提莫、雅念、歌山、和伦、基罗，共十一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亚拉、杜马、以山、雅农、伯塔普雅、雅基加、红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席尔，共9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马云、加密、西弗、于他、耶斯列、约甸、萨挪亚、该隐、基比亚、 亭那，共10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哈呼、伯素、基突、玛纳、伯雅诺、伊勒提均，共6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基列巴列，基列巴列，基列巴利就是基列耶林、拉巴，共2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在旷野有伯雅拉巴、密丁、西加加、逆山、盐城、隐基底，共6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阿门。
好，谢谢雅茹姊妹啊，读得非常仔细啊，非常好啊。那大家注意哈，21节啊，他提出第一个分组的标记哈，犹大支派近南边的诚意啊。所以下面列出来的哈，根据地域的分别哈，是分在南边，是南边哈，属于南边这一块地的哈。33节，在高原有啊，下面列出的这个城市哈。所以从21节到32节是属南边啊，这块地啊，从33节一直到47节，列出来这么多的城市呢，是属高原的哈。那一会儿我们会看哈，包括那个所谓的高原以及靠地中海边上的平原啊，都列在这里哈。那到了48节又换了一个组别了，标示哈，48节在山地的有。所以根据这个犹大这块地的地形啊，分成这个不同的组啊。第三组是山地的哈，从48节一直列到60节，这是属于山地的哈。那接下来61节在旷野有哈，所以分成4个组别啊：南边、高原、山地和旷野。好的，我们看看这个犹大分地哈，我们放在这个12个支派的这个大的这个 picture 里面来看哈，犹大地是比较靠南边的哈，紫色的哈。那后来在犹大地的当中又分了一块地是给西缅支派的哈。那犹大这块地的北边呢，有2个支派是跟它邻界的哈，这个也很重要哈，大家记得哈，一个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就在这个犹大支派的北边，特别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哈。一会儿我们会看耶路撒冷城是划在便雅悯这一边，但是呢是在犹大这块地的紧挨着哈。上一段读的时候啊，就提到这个北边的边界是靠着这个耶路撒冷最南边啊，耶路撒冷这个南界啊这个地方来划界的啊。还有一个支派就是这个但支派啊，但支派也是本来应该在这个地方哈，在犹大的北边啊，所以这是跟犹大这个接连的这个地方哈。我们看比较其他的这个支派分地哈，犹大支派应该是最大的啊，这块地哈。那当初神定规呢是按照人数来分啊，人多的就多分啊，人少的就少分，大概了，大致是按照这个原则哈。那你看这个。2次人口数点人数的这个列表，你就发觉哈，2次列表犹大支派的人数都是最多的啊。第一次是74,600人，第二次是76,500人啊。那在这12个支派当中，他的人数是最多的啊。好，刚才我们讲了哈，它分成4个组，南地啊，在这里这一大片，南地是很荒凉的哈，南地这个没有水，很干燥。有很多的旷野，很多的沙漠地带哈、啊。虽然地方很大，但适合于人居住的地方并不是很多啊。南地一共是29座城，有人还仔细数了，他说这个列出来不是36座城吗？怎么最后32节说29座城呢？哈、啊，这个要对照这个约书亚记的第19章来看哈、啊。其中有一些城最后是划到这个西缅的分地的当中哈、啊，所以。29座城呢是除去了这里列出来的7座城，因为这7座城呢是归给这个西缅的哈，所以 真正归给犹大的是29座城和南地啊。然后他说高原实际上是丘陵啊，从山下来啊，这个地方应该是丘陵啊，但是这个33节把它翻译成高原啊，从这儿开始一直到海边平原的地带啊，这是第二组。这里列出了多少？42座城啊，在西边，然后呢就列这个山地啊，山地在中间，这是比较高的地方哈，耶路撒冷在最北边哈，希伯伦底壁哈，这些都是很难打。为什么很难打？因为建在山上啊，这个容易防守，不容易进攻啊。这是中部的山地啊。那最后讲了6座城是在旷野这个地方啊。主耶稣基督受洗完以后，在旷野受试探，应该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后来发现那个死海古卷的地方也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靠近死海，很多的这个山啊，山里面有一些的洞啊，有一些的这个沙漠旷野啊，所以那些的书卷保存在那里啊，这个上千年呢，依然这个没有腐烂哈，这个跟这个地形跟这个气候有关系哈。从这个高山很快哈，这个地方很窄哈，很快的下降哈，到这个最低的地方哈，死海，这是整个这个地区最低的地方哈，所以这个旷野这个地方是很陡峭，也是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哈。这里只列出了6座城，那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到底是归给哪个支派的哈？那18章的28节讲得很清楚。你看犹大支派里面列表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耶路撒冷啊，也没有提到耶布斯人啊，因为这个实际上不是归给这个犹大支派。那到18章28节这里列的时候，是列这个便雅悯支派的分的城，其中提到耶布斯，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啊，所以实际上这个耶路撒冷城是归给便雅悯支派的啊。但这里面63节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犹大人没有把耶路撒冷城的这个耶布斯人赶出去呢？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思考了哈，这里有一些问题了哈，为什么特别最后一节特别交代犹大人不能把耶布斯人从耶路撒冷赶出去，这是为什么呢？那借着这个还可以联系到我们自己哈，联系到我们今天自己的实际哈，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没有被赶出去的耶布斯人啊？我们可以围绕着这一点哈，今天来有一些的思考。
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数了一下，就是有多少个城市哈啊？最后长老说，我们这边提到的有116个城市，然后我们也讨论到说，我们生命中的这个耶布斯哈哦，我们信主成圣的过程，就像我们的那个生命中去攻打一个一个堡垒哈。那我们在信主的过程中，也需要不断的去除掉我们生命中的恶习，要去把它攻打下来。那最主要的一个每个人都有的那个恶习是什么？我们提到的就是那个骄傲啊，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有可能有些要只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把它完全的去掉哈。然后我们也讨论到有些个看到的。比如说，在经文第23节和25节这边呢，有提到两个下索，这个是不是以前也有提到过下索？那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两个城市啊？有两个地方都要下索啊？还有就是我们是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提到这个耶布斯人哈，耶布斯人那为什么就是？犹大人不能够把他们赶出去，哈。还有就是我们讨论到的，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是不是归犹大族的，但是却要犹大族的人去把他们赶出去，哈。我们只是讨论，还没有找到答案。请胡长老再补充。
读这一章真的是很，有时候觉得很乏味，地名太多了啊。但是有些地名我们读起来蛮熟悉的，比如说刚刚 小平讲的那个夏所，上个礼拜我们也读到这个地名，54节提到希伯伦，它原来的名字叫基列亚巴，这个我们也提过很多次。基列耶林，我们后来会读到，现在叫基列巴利啊。我们小组里面那个李燕或是那个春霞问了很多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啊。他说："那个耶布斯人是不是很厉害，住在那边？" I don't know 不过有一点我们很清楚，就是靠近地中海沿岸那边有这边提到三个城市啊、哦，以格伦、雅斯图跟加沙这三座城，其实那边出名一个5座城，这边只提到三个，跟那边的就是腓力斯人叫腓力斯人，就迦太基，迦太基也对了。但是那边从个岛屿迁移到那个地方，后来就成为这个扫罗大卫以后很头痛的一个地方。
好呀，这个读这些地名哈，刚才吴长老提到这个方法啊，就是注意其中一些你读过的熟悉的哈，因为你熟悉的地名背后都是有故事的。你看，这是一个短片中的截图哈，他在这个截图当中，他画了这几块地以后呢，他标出一些重要的地名。那这些呢，我们大概都比较熟悉了哈。希伯伦我们刚刚读过了哈，这个希伯伦里还有历史啊，其实。亚伯拉罕买的那块地啊，就是坟地呢，就在希伯伦附近。所以你想，这个加勒不是这个对加勒来申请哈，提出要求要得这块地啊，哇，他应该是很兴奋的哈，因为得了这块地以后，那个老祖宗的坟地都在这里啊，亚伯拉罕和这个萨拉、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这个利亚都埋在这里啊，哇，如果能得这块地啊。这是这个真的是好像是他们朝圣之地啊，底壁这个地方哈、啊、是这个俄托涅攻下来的哈、啊，因此显出他的这个大能来哈、啊。然后别示巴哦，这个好有历史啊，别示巴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都在那里挖过井，栽过垂柳树，然后这个雅各离开家要去这个拉班那地方，就从这出发的，从这离开的哈、啊。那个时候他们一大家都住在这里啊。所以他们要回到这个地方，哇，这个几百年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居住的地方，他们如果得了别示巴这个地方，哇，太兴奋了哈！这个当初这个老祖宗凭着信心啊，在这个地方到处行走，但如今他们可以真正得这块地哈，然后定居在这里哈，这是很有意义的哈。这个别示麦是后来这个城很有名哈，因为这个。他们打仗失败了，这个跟非利士人打，这个约柜都丢了。然后后来神亲自这个行神迹，然后他们非利士人要把那个约柜送回来，就是送到这里，就是路过这里啊，让那个牛车往这个博士麦走啊。基列耶林就是畸变人投降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城哈，这些都是有故事。然后就是耶路撒冷，第63节啊。我们小组在分析的时候找到四个原因啊，为什么这个放在这里啊？第一个，为什么犹大人没有办法把耶布斯人赶出哈，得这个耶路撒冷啊？说到底是因为他们信心的问题啊，他们不是信心充足的去打这个仗啊，而且呢，这个当初更强大的亚衲族人他们都打败了啊。在这个加勒的带领下，哈，这个希伯伦啊，这样难攻的地方，底壁这样难攻的地方，亚纳族人所在的地，他们都可以打下来的哈。所以说根本就是说，他们在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信心充足，依靠神去得这个地哈。所以呢，没有彻底的把耶布斯人赶出去哈。第二个原因，我们就看到说，他实际上是分给这个便雅悯的啊。那为什么犹太人好像觉得说这个应该便雅悯人来得呀？他们应该攻打这个城啊？为什么他们这个犹大人要去攻打的啊？所以这个可能是两个支派之间都觉得应该对方去攻打啊，这个互相等候啊，互相等待呀、啊，这个信心不足，这都是在里面有这个原因啊，以至于这个城没有被完全的得下来。但是从这个63节这种的记法，好像从神的角度，神是很期待犹大人去攻的。犹大人好像是这个领袖嘛， 他们带头嘛，他们人也多嘛，对不对？神也把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哈，这个打前阵的这个责任交给这个犹大支派。这犹大支派应该不应该惧怕这些的困难？越是强大的敌人，他们应该冲在前面呢，对不对？啊，所以这是可能是第二个原因，两个支派之间有一种的互相等待哈，推诿哈在里面，所以这个城没有被完全打下来哈。第三个我们就看到就是。耶路撒冷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城哈，最后圣殿要建在这个地方，成为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首都啊，成为他们这个敬拜神的中心。所以越是这种关键的地方，越是属灵征战最强的地方哈，魔鬼仇敌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会使用各种的办法，discourage 以色列人呢，让耶布斯人打仗特别勇敢呢，啊，这个城墙在。亚伯拉罕那个年代就是一个很大的城了啊，那个时候就有王了，对不对？这经过几百年的经营啊，那是很坚固的一个地方，很难打的哈，所以魔鬼不会轻易的放弃啊，这是第三个原因啊。第四个原因呢，就是这个耶布斯这个城的名字的意思啊。这个耶布斯的意思是这个打谷场，打谷场啊，打谷场为什么这么关键呢？为什么仇敌不轻易放弃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定要攻下这个打谷场呢？我就从这个种庄稼得粮食这个角度去思考哈，这是我自己在默想的啊。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去种粮食啊，撒种啊，浇水啊，然后这个除草啊，最后哎，粮食成熟了，这已经花了很多的功夫了哈。但是粮食收割下来要变成食物，中间要必须经过打谷场。他要除去那些的麦穗儿啊，把那个谷粒儿取下来，谷粒儿要跟那个谷粒儿和壳那些杂质不能吃的东西分开，然后才能做成食物啊，对不对？所以打谷场哈，在人得到食物当中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哈。如果前面花了很多的功夫，没有经过打谷这个步骤啊，他们还是不能吃的这些东西哈，不能直接吃的哈。所以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啊，就像我们读圣经一样哈，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生命的粮食的话，你最后这个应用这一步要抓住，关键的。我们可以读很多，我们可以研究很多，甚至我们背圣经啊，我们也默想圣经，但是如果你不针对自己的生命的问题去读圣经的话，你读再多。可能只是增加知识上的这个东西并不能真正带来生命的改变啊。所以从我们读圣经这个角度来讲哈，尤其是我们每天都花时间哈，在神的面前来追求主的话语的时候，特别注意哈，你读的经文到底有没有用在你自己的生命上哈？今天我们就要问自己了，什么是你的耶布斯？什么是你的耶路撒冷啊？是那个一直应该攻下来却没有攻下来的地方啊！应该靠着主充足的信心，依靠主能够得到的那个属灵之地啊，却没有得到的啊！一直觉得哎呀习以为常了。后来这个耶布斯人就跟犹大人同住了，犹大人也觉得说哎挺好的哈，也不用征战了啊，不用都赶出去了哈，这个相安无事了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关键的一步哈，我们常常读圣经的人，最重要的不是说你观察的仔细，你解释的清楚讲的头头是道，有没有这个真正的落到实处？今天这个经文有没有对你的生命有哪些的提醒？你需要在哪些事情需要悔改？需要面对？需要这个靠着主的恩典去对付的一些事情哈，这些是很关键的哈，最早我们这个。梅弟兄在这里哈，我们在这个普渡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是每一天啊在一起守晨更哈，每天1个小时也是哈。那个时候我们是一天读1章哈，有6、7年的时间啊，中间有一些间隔哈，有些同学毕业啊停下来，但是我们大部分时间在一起这样的读圣经。曾经有一位坚持守晨更的姊妹就跟我分享，后来跟我分享，她说。一段时间，他很挣扎啊，天天来守晨更，但天天犯罪。明知道啊，这些事情是他的捆绑啊，但是读经是一回事啊，读的很多啊，这个觉得很享受哈。结果到了呀， 下午傍晚那个林里面不警醒的时候，就又那时候他是读小说啊，这个啊每天大段大段的时间啊，不读书不上课，就沉浸在那个小说里面啊，读小说。他说他一边灵修一边犯罪啊，自己很痛苦。所以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读圣经，不要把读圣经单列成为一回事。这是我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供应，生命的提醒啊，生命中的这个跟神的连接啊，要有实际的连接啊，不要把这个当做一回事去做哈，而是今天我们来听神的话，来跟神亲近，来领受生命的供应，生命的提醒的时候灵里面要警醒啊，有软弱的时候，但是靠着主啊，凭着充足的信心，神的大能是可以胜过的啊，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耶布斯是我们应用神的话的地方。
我们小组的分享呢，就是也是沿着耶布斯，来分享。那我们讲到这个，这一章里面提到的蓝地、高原、沿海这些地理的位置呢，代表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些灰色地带，就是我们不愿意去舍弃的。然后这个耶布斯呢，就是代表我们生命当中。就跟刚才牧师和第四组分享的差不多，代表我们生命当中还没有，或者是说不愿意被神 deal 掉的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一些习惯也好，还有就是属灵的光景也好。那然后我们一位弟兄分享到这个真实的一些应用的一个见证，就是他讲到说。小老虎宣教林青夫妇的一个分享，他说他们在服侍的时候呢，就遇到孩子生病，然后医生就说孩子生病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但是呢，在那段时间他们又面临着在小老虎培训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就非常的挣扎，他就说那我是要退出这个培训呢，还是要继续在家？陪我的孩子休养，可是他就突然想到神的一句话，就是那你不是要专心服侍我吗？所以他就说，那这个时候神的话也就提醒到他了，然后他们就休息一个礼拜，然后就立即回去继续完成他们的这个这个宣教培训的事情，所以他就说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分享。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与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自己所看重的事情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选择，还是不是还能把服侍神放在第一位？所以他就讲到这个跟这个耶夫斯所联系到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分享。那然后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的分地呢，是在分那些没有打下来的。还是全部打下来的来分地。
呀，这个应该是在吉甲那个地方这个约书亚主持他们每个支派呢先研究分地所以分下来之后，他们以前像这个希伯伦呢，像这个底壁啊，他们都有攻打过也把敌人打败了但是没有占领没有住在那里所以这次不一样这次分完之后，他们就要去。如果那个地方还有人居住，他们要攻下来，要得地，而且就要居住在那里所以这是先分地，后得后去占领打仗，然后要居住的。
对，我有个问题，现在小组里面有问了，就是他讲到说，直到今日不能赶出去，这个今日是指的什么时候？在大卫那个时候，后来甚至到了建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耶布斯人还跟他们住在一起吗？那个时候应该算已经拿下来了，对不对？
这
所
个
以他
今
的这
日
个。
是约书亚写约书亚记的时候，他写到这里的时候那个地方到那个时候，就是约书亚还没有过世之前，到那个时候，这个耶布斯人还跟犹大人住在一起。但后来是神借着这个大卫的手大卫把这个耶路撒冷城攻下来，而且真正的得到，然后在那边建圣殿。
那就应该不止耶路撒冷啊， 因为很多地方那个时候也没拿下来嘛。刚才讲到腓力四人，很多时候地方也是到大卫时候才拿下来的，那就不光是耶路撒冷了。
是我们接下去读，它后面会有记载啊，哪些地方、哪些人没有被赶出啊？所以这不光是犹大支派一个支派的信心软弱的问题，整个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哈没有彻底的把该赶出的人赶出去。
这个直到今日看起来不是也像是后人添上去的吗？不大像是约书亚那个时候写的吧？
这不应该这么猜测了啊，这个应该是约书亚写在上面。
大家好，我们是第三组，讲的点特别多，我还没有完全会着，但是我尽量快的啊。第一呢，就最后一节呢说不能赶出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为什么？就是信心和顺服啊，这个时候变了，变弱了。所以呢，我们属灵上如果对神的信心呢有这样变化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犹大支派分的各种弟兄都有，但是靠着神的话，可以得到更多神的恩赐。所以我们要心中一直要保持对神的敬畏，神就会给我们赐他的灵粮。所以我们把这个习惯要传给子孙。第二点，犹大支派呢跨度这么大，城市规划这么清晰，数了一下，大概有101座城，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多年，人还依然这么多，就是因为他们敬畏神，神就赐福给他们。这就应验了亚伯拉罕当时的祝福，就临到了这个犹大族，引申到我们今天的属灵含义，就是神给敬畏的人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所以神给我们的赐福是满满的，也是清晰的，所以按照我们的做的，神是不会亏待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会成就他的应许。第三点，耶布斯人的问题呢，就是。也是指的是心中的老我，留下来就是个祸患，因为后边会讲到这给以色列人带来了痛苦，也让以色列人背离神，所以这给撒旦留了破口，留出来引诱来背离神，引申到我们今天也是，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就像新我和老我每天都在征战，所以我每天要思考神的话语。第四，撒母耳记里边讲到下的时候，大卫才带领他们。这个时候，兵强嘛，才把耶路撒冷才攻下来，所以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也是靠了一条密道，出其不意的攻下来。这个今天的约书亚没有攻下，就是还是因为老我，因为我的老我是非常非常难根除的，但是神让他暴露出来，也是在试炼我们。但最后呢，神又给了我们智慧，把它攻克下来。所以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就可以凡事顺利。第五点呢，生命里边有很难攻下的这个耶布斯，有些呢很好对付，我们要一点点对付，但是那些顽固的确实是很难，要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比如说到大卫时代，完全靠神的，这个时候才能完，依靠神才能去除。第六呢，就是神给我们赐予不同的每个人不同的能力，也是给我们不同的难处，但是只要我们心存敬畏，靠神的力量，凡事顺利。第七点，那个没传道讲到约柜啊，还有其他的，就腓力士人这个东西，我挺那什么的，一会儿没传道可以补充一下。第八点就是神的应许不同，面临困难不同，犹大支派呢，这个讲过，就最后就是如果我们一直顺服和敬畏、感恩、敬畏神的心存敬畏之心，神赐给我们的能力和属灵的生命就可以得到牛奶与蜜之地。最后一点就是。这也是神的有意的安排，也是在试炼。因为耶布斯人的存在，我们的内心像这样一样，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耶布斯人不洁净的地方需要除去。因为我们每天都会面临这样的挑战，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现在生命的现状的警醒和写照。谢谢，看看没传到，把刚才那一点补充一下。就约柜发生的事，牧师好像也提到。
约柜发生是迟一点，在沙漠也之上就知道了。但是我想在你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回想，当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神三番四次的告诉约书亚，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必与你同在。但是到现在的时候，他们却是犹豫不前，这是他们需要反省的地方。
好，谢谢没传道啊，给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引言呢。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就是这句话啊，回到第一章啊，神怎么提醒他们啊，怎么提醒约书亚的哈、啊？ 我们已经背过这个第八节了哈，一章八节啊，我们一起再复习一下哈。约书亚
约雅
记
敬
一
一
章八
章八
节，
节，
啊，这律
这
法
律法
书不
书
可
不
离
可
你
离
的
你
口，
的口，
总要昼夜思
总要昼
想，
夜
使
思
你
想，
谨守遵行者
你
路
谨
上
守
不
遵
致
循遵
说谎
守
话，
我写的
你
一切
你的道
话
路就
不
可
是
以
你
亨
的
通，
道路，你的道路就可以
是
亨
真理。
通。
约书亚
凡
记一
事
章八
遵
节，
循一章八
感
节，
谢感谢主。好，我们
谢
这周呢
主。
继续这一句话哈，在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基础上哈，提醒他们。要在行动的时候呢，要依靠神哈，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
不
哈，
要
这个
张
很
不要
重要
惧
的哈。
怕，也不要
好，
惊
我们
慌，
把
因
它
为
读一
惧
遍
怕。
哈，《约书亚记》
经
一
书下
章
集一
九
章
节，
九节，
我
岂
岂
没
没
有
有
岂
吩
没
咐
有吩
过
咐
你
你
吗？
吗？
刚
刚
强
强
壮
壮
胆
胆，
的，
不要
不要
也
惊
不
慌，
要惊
不
慌，
要
无论往
惊慌，
哪里
无论
去，
往哪里去，
耶和华
无论
你
往
的
哪
神
里
必
去，
与你同
耶和华你
约
的
书亚
神
记
必
一章
与
九
你同
节，
约书亚记
必
一章
与你
九
同
节，
章九
九
节。
节，
阿
好，
门。
挺好。
天啊，巴父，我们谢谢你每一天的晨更里面，我们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哦，你的话语这么奇妙。有时候读起来的时候，好像是很累赘。然而，当我们细心的去读的时候，里面的故事、里面的作为、你的作为，就影响到我们每一天的作息。我们感恩，也帮助我们每一天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就像这个地方得地的这个整个的历史的经过。阿巴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这个看到了你前面的引导，也帮助我们每一天走这个人，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是喜乐的心，也是有耐心，也能够碰到困难的时候暂时的停止，然而我们还会继续的跟随下去，继续的休息够了以后又继续的奔跑前面的旅程。我们感恩有你的提醒，感恩弟兄姐妹的分享，让这个看起来是枯燥无味的这些地名，然而全部化成我们生命中间丰盛的这个引导。我们感恩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